没有赶快逃跑躲进密室里面，而是帮自己化妆梳头擦眼影，擦得漂漂亮亮，
一个全妆准备好。
香香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沙沙沙沙沙的肃清行动。
哎呀，好悲惨啊！
像那种什么军阀要抢政权啊，
对，
好像就会发生这种肃清行动，
把一些异己除掉，不然后患无穷，不行。
今天要来开箱的这场肃清行动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她其实是被清算的人，但她死前不挣扎也不逃跑，反而梳妆打扮整齐，
是
让自己体体面面的死去，听起来很像什么昂然赴死的伟人史诗画面，但完全不是，相反的，她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邪恶的小人。这种死前画面我其实有在电影中看过，我其实想到的画面是一个古装韩剧，那里面的皇太后，她自己的亲儿子是当朝的大王，但是她很想要暗立自己中意的孙子当王储，所以就想尽办法要暗杀孙子们，来让唯一那个中意的可以上位变成王储。
就是有要影响到底谁可以接王位这件事情了。
但这个韩剧邪恶皇太后的计谋最后终于被发现了，
揭穿了，
被自己的儿子发现，但儿子不能杀妈妈，所以他就下令把太后软禁起来，终身不准出宫。但是消息才传到太后那边，隔天早上他就自杀而亡，他自己服毒，但是这个太后把自己打扮成最雍容华贵的样子，
对，要走得体体面面，
非常华丽的太后服装，那个很厉害的发髻，
是
还要做得好好的，不能倾倒哦，所以他就端正坐好就死了，面容很庄严，很安详，
是是是。
虽然说会觉得这种画面让人震撼，但是我真的不太懂这种小人在想什么耶，你就是坏事做尽才会尝到苦头啊。
可是你要所谓坏事是从某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就他们的政治立场来讲，说我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我当然要不择手段，做这么一番大事业怎么可以拘小节，牺牲这些事情不过是为了成就大业罢了。他们其实里面都有个雄心壮志，才会在最后一刻觉得我要死也得死得很英雄，或者我们讲说枭雄吧，至少理直气壮，我顶天立地，他们的一个思考。
真的有人到死都不觉得自己坏事做尽耶，
是，甚至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不过是时运不济，项羽好了，这个乌江自刎也要英雄一番，他觉得我该做的事情上我要拼着一世英名，总是要有风险，这次我倒霉了被你抓到，所以好吧，我认栽，但是我认栽的豪壮勇敢，
所以一定要死得体面。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就要来开箱这个血腥的故事，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杀杀杀杀杀，
是，
中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庄严体面死法的女人。今天要开箱的是《列王纪下》第九到十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原本是亚哈王的亲信军官，
是
他亲眼见过亚哈王如何害死拿伯，在侵占拿伯的葡萄园。耶户也亲耳听过以利亚先知如何预言亚哈全家会被除灭，这个审判。北国国王上位的次序依序是亚哈、亚哈谢、约兰，而这个预言到了约兰王的时期，其实也就是亚哈的儿子而已。
是，
以利沙派了一个年轻先知来告诉耶户军官，耶和华要让他登上北国王位，透过他来惩罚耶洗别杀害先知跟仆人的罪，以及执行除灭亚哈全家后代的任务。耶户听完这段预言，很快就率领一批北国军官叛变，而且他武功高强啊，一箭就当场射死约兰王了。当时约兰王正好死在拿伯的葡萄园，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
你要证明这上帝的惩罚来到了。
就在耶斯列王宫附近，当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国王，也就是南国的亚哈谢王也在场。 他原本是来北国探望战场上受伤的舅舅约兰王的、
嗯、一片好心啊。
南国亚哈谢王的妈妈亚他利亚是亚哈跟耶喜别的女儿，
是
所以当时候南北国的王室全都是亚哈的后代，
嗯，
他也变成了被清算的行列。
嗯， 嗯，
亚哈谢虽然贵为南国国王，
对
耶户的手下军官仍然追上他杀死了他，
是
那一天、嗯、南北两国国王都死于耶户之手。紧接着还没结束，耶户来到了耶斯列王宫找北国的太后。我们今天的主人翁要出现了，
没错、嗯、
为什么这种人刚刚好都是太后、啊、
太后耶喜别其实早在亚哈在做王者就已经在处理非常多的政事，也就很多的政权某种程度都是在他的手上，包括他孩子陆续登基的过程，某种程度来讲真正掌权者还是他，官场的势力都在他的手上，就要需要时间。后宫去干政这个事情其实要花一点时间慢慢埋下这些种子，从亚哈王开始一直到现在造就一个管政事的太后。
北国当朝的太后就是耶喜别、
嗯、是、
嗯、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聊到耶喜别这个人、
嗯、
久到我们可能忘记了他其实还在世、嗯、
对，虽然我们讲那几个王其他背后都有耶喜别的影子，
而且像你说的他老公亚哈王还在世的时候、嗯、他基本上就是已经手握大权了，
对、嗯、
亚哈就是个傀儡国王，
是
到了亚哈的两个儿子陆续上位之后、嗯、真正掌权的还是耶喜别太后，
是也是他背后可能帮他安排好很多相关的他需要的官员啊什么都有他的推荐的影子在背后、
嗯、耶喜别一生都是人生胜利组，他没有输过败过耶、嗯、
所以他一定是个很强而且很聪明的女性，所以在政治上懂得怎么去运转，也能够控制这个地区的发展。那个时候如果在北国有一些建树是有他的功劳在的，只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他确实在这个国家制造了非常多信仰的混乱。
亚哈跟耶喜别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继位者亚哈谢上位的时候、嗯、他只做王两年就病死了、
嗯、
现在约兰王被耶户军官一箭射死，消息当然很快就传回到耶斯列王宫，因为拿伯的葡萄园就在耶斯列王宫附近而已、
嗯、
耶喜别太后收到消息儿子被一箭射死了，她没有赶快逃跑躲进密室里面，而是帮自己化妆梳头、嗯、擦眼影擦得漂漂亮亮、哦、
一个全妆准备好
站在王宫窗台前对底下的耶户喊着说，杀主人的新历啊平安吗？帮大家复习一下新历是谁、
嗯、
新历是北国第五任国王、
嗯、
他原本是前任国王巴沙手下的一名重要军官，透过暗杀上位的，他一上来就杀光了主人巴沙全家，
对、嗯、
虽然这个局面是早先上帝就已经透过先知预告的审判、嗯、巴沙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这个新历很特别的是他透过暗杀上位之后、嗯、才统治了北国七天就被另外一个军官暗立暗杀了，
是，然后就把他暗立王朝才开始、嗯、
其实他并没有真的被杀死、
嗯、
而是因为他发现大势已去他被围攻他就自焚而死，结束了超级短命的七天新历王朝，所以现在耶喜别喊耶户是新历呀、啊、你平安吗？
嗯，
还蛮耐人寻味，你觉得他想表达什么？是想下马威吗？
我觉得你在警告耶户，你这样做法你就跟那个新历叛变者一模一样，你会遭到报应。耶喜别很清楚历史的发展，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对政治对历史是有兴趣的，才能够用一个很正确的讽刺在刺激耶户，甚至在警告耶户，等于说他在争取最后一点机会能够让耶户给停下来说，你现在弄清楚了谁是真正的掌权者，你不要像新历一样刚拿到权柄其他人就要讨伐你了，
局势已经对他这么不利了，耶喜别还能够威风凛凛的讲出这种挫耶户锐气的话，
没错，
他真的是很有种、欸、
有一种叫枭雄了，他就很像这种类型，就是到最后一刻都不能失去他的威严跟气势，
他是不是很可能还在寻找活命的机会、
嗯、对，
好像擒贼先擒王的概念，
孤注一掷
就是要去对耶户喊话，
反正左右是个死，孤注一掷，也许耶户退兵了，或耶户说好我只是要惩戒这个不聪明的君王， OK 那也就到此为止，至少还可以继续让这个王朝延续下去，耶喜别就有继续存活的机会，那如果没有反正都要死，死个豪壮一点我也要骂个开心。
耶喜别对耶户说你平安吗？有点像是你觉得你还可以快活多久，成功多久，顺利多久，
没错。
耶户就抬头看王宫平台上的耶喜别，他也大声的喊话，但他不是对耶喜别喊话， 而是对王宫里的工作人员。耶户喊着说，有谁顺从我？谁？有两三个太监就探头出去看耶户。
是，
耶户立刻叫他们把耶洗别丢下来。那两三个太监真的照做了。
是，
他们把耶洗别太后举起来扔出去王宫。耶洗别当场就坠楼身亡，他的血溅在王宫的墙上跟马匹身上。圣经对这里的形容罕见的蛮血腥的，
是
巨石形容了。
是，
耶户驾着马车踩过滚过耶洗别的尸体。
是，
这是为了要做给大家看吗？一定要粉碎耶洗别的威严吗？因为他刚刚打扮得很漂亮很庄严。
我觉得当然也有在一种威吓的作用，一定是有的。就他们听过曾经对他们家审判的这些预言当中也是应验的话，也是对耶户接下来要立的威信很重要，表示我是回应上帝的话，我是有上帝撑腰的。耶户某种程度上他在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交付的使命，他才能够安全的把王位拿到手，
要让所有的人都见证耶和华的预言成真的这一刻。
对，然后他自己就是帮助这个预言成真的人，所以上帝应该用这个也来回应他，诶，你有做到我要你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王位可以安稳的放在你身上，在他们的思考里面是会出现的。
所以明明耶洗别摔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是，
他还要驾马车去把耶洗别的尸体踩烂。
就像你刚刚讲，周边这些还有异心的人，还有什么想法的人，这时候全部都放下了，死透了，没有机会了。
耶户正式入主耶斯列王宫，他吃喝了一番之后，下令叫人埋葬耶洗别的尸体。他说，毕竟耶洗别是王的女儿。
是，
这是什么意思呢？耶洗别是公主没错，但是她是西顿王的女儿。
是，
为什么前面已经侮辱了耶洗别的尸体，后面又忽然说要好好安葬她？
第一个威信建立了，第二个他有按着上帝讲的他就完成了，第三个他考虑到外交的问题，他是要考虑到这个消息传回去，前面可以说我打仗所以死成这样，但是如果后面我没有做一个整理为他立一个墓的话，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对西顿王交代的，下了下马威，但是我也做到我该做的礼数，所以你就不要跟我计较，这个王位本来就是大家抢来的，有点意思就是说我不会赶尽杀绝，我只是要把它给处理掉。
手下要去安葬耶洗别的时候，发现耶洗别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啃食的体无完肤，
七零八落了，
只剩下头骨跟手脚的骨头可以收拾。当手下回来跟耶户报告的时候，耶户就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
是，
说在耶斯列田里，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体必在耶斯列田里的地面上如同粪土，甚至没有人可说这是耶洗别。
是，其实这句话他也讲了，有点是说这不关我的事哦，这是上帝预言的成真，不是我害他被狗吃，是上帝让他被狗吃，所以不能完全怪我了。
我觉得某方面也因为前面尸体已经被碾碎了，所以好像野兽很容易就可以叼走了。
没错，
经过那个马车碾压本来就已经破碎了。
是，
耶户能够完整复述这段预言，代表他亲耳听过，而且他铭记在心。
是，
那我们再回顾耶户过去在亚哈王手下做了这么久的军官，做到现在他是一名受人敬重的，
很多军方的团队他都是很佩服的。
下凡哥，你觉得从前耶户在亚哈王底下的时候，他到底怎么看他的主子啊？
我觉得他们心里面也会越来越不满，越接触越觉得这个君王无能，管事上来讲不够精明，做这些抢人家农田的事情，很多真正的政治的命令可能都是来自于耶洗别后面的控制，所以隐约的不满还有呢升迁的不义可能都渐渐出现。打仗的人如果没有真正去战争的过程是很难升迁的，那如果又加上了有一个外戚，我们讲耶洗别在当中安插人手，对他来讲那当然就更不高兴，可能很多都是没有打过仗的甚至更不会军事的，就把他慢慢安插在某一些位置上，这对他来讲是不快乐的，也会造成其他的军官跟他们慢慢依附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已经衍生那种不满的情绪出来了。
耶洗别这个女人从作为西顿王的女儿就已经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她一出生就是个公主，在身世背景上面是赢过别人的，
而且她可能也因为这个身世更了解所谓的政治手段，
她嫁到以色列国当王后、嗯、还能够推行他们西顿人崇拜的巴利信仰，
是
屠杀很多拒绝拜巴利的耶和华先知。
嗯，
我们也可以说她在事业版图上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嗯，她懂得用这个信仰去把人心抓住，这也是她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再来耶洗别作为一个妻子，她很有帮扶运，这不是幸运，她是真的很会帮丈夫啦。
对，
丈夫也信赖她，只要耍一耍小孩子脾气、嗯、耶洗别就会办妥
是
亚哈想要的一切事情。我们也可以说她是个成功的妻子。
对对，也把丈夫惯得很不行，越来越弱。
最后、嗯、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女儿亚他利亚嫁到南国变成王后，
对，
超级像她，
是全部都学来了。
亚他利亚也像耶洗别一样成功的洗脑她的老公跟她的儿子、
嗯、而且很决断，做起事情跟她妈妈很像，快刀斩乱麻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她是一个成功的母亲，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外婆。因为连外孙都像到耶洗别了。
是是，
最后最后啦，作为一个政治家，她绝对是顶尖级的、嗯、或者是政客，真的是做到很高程度的政治家了。
对，一个女性有多少机会去认识这些政治上的对象啊，或者是首领啊，这其实都需要一些机会，他也很会掌握机会。过去他在西顿那边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可能也带给他很多学习。从小就在政治里面打滚，来这边他就一步一步的去做，很快的他就掌握了大部分最重要掌握的关键人物，包括政治领袖、宗教领袖都可以握在他手上，给命令他们。
而且他一直都可以拿老公的印章去盖各种公文，
是没错，
他一声令下，整个城的人都可以把老实的农夫拿伯打成死刑罪犯、嗯、你该死你该死，
对，
白的可以讲成黑的。
对，所以你看连他们宗教领袖都被他握在手中的感觉。
夏凡哥你怎么看这个？我觉得好轰轰烈烈的女人、哦、
就是双面的看吧，一个是说死不悔改，也可以说一生坚持，看你用两个角度来看。对我们来讲，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其实会放下一些过去坚持的态度，没有错。如果按照这事情上来讲，我真的很努力坚持做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为了夺得某些权柄、某些地位，我用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终于成就的时候，虽然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还是有一点不好的手段，可是你还是蛮佩服这些可以坚持到那一刻，跟世界上讲选择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我轰轰烈烈的面对死亡，可是真的面对上帝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坚持，使他走向了错误的路程，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看清自己所做的对这个世界、对上帝来讲有什么益处。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可以很坚持，可是因为我们有上帝，让我们可以重新去认识到底我在坚持什么，我的坚持是真的与我生命有益的吗？还是只是一个世界上的空幻的地位，或者是一个空幻的名声？
如果一个基督徒刚刚好含着金汤匙出生、
嗯、
他有优渥的资源、聪明的头脑、
嗯、
把天生丽质培养成后天也超级聪明、嗯、超级有才华、有能力，样样都不缺的人，
是
作为一个世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嗯、跟作为一个上帝眼中合他心意的基督徒、嗯、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你刚刚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你就把它想它叫做一个 gift 恩赐，这些你知道都不是你自己能够握在手上的，是上帝把它摆在你身边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会问，那上帝把这些摆在我身边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哪一些人，而不是为着我自己？我是一个礼物的管道，我要把这个礼物送去给需要的人，成为他们的帮助，或者在某些需要的位置上做那件事。好，我们就用以斯帖来讲，莫迪改对他讲，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日的缘故。就是我们开始理解，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或机会都不是突然，他都会对接下来上帝要做的事情是有目的的，所以你会开始谨慎去使用它，而且用在对的好的地方，当他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美好，这就是不同的态度。但是反过来讲，哇，这都是我最棒，这些都是我的，你们是下等人，所以你们都不会有这个东西，那完了，这个会成为一个骄傲的人，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当他缺一个的时候，他比那些缺一大堆东西的人还要更生气，因为我怎么可以缺？换另外人讲，叫做亚沙龙。
作为人生胜利组、嗯、但下场却非常悲惨，
是
不是只有现在开箱的这个耶洗别、
嗯、
的确想到亚沙龙、嗯、这么帅这么帅的人，
是
最后也是不得好死。
一堆人他怎么得罪别人，人家都放下都原谅他，整个以自我为中心，你就会发现他对什么都不满足，永远都觉得还是不够，他永远看不到这一些东西叫做 gift， 那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恩赐，他的目的是要去给需要的人。 这个意思上就会完全不同了。
更让我们觉得惋惜的不单单是这样子的人、他们的死法，还包括了到死之前他这一生在上帝眼中是 nothing， 没有任何意义。
是，就是我们讲的虚空的虚空就会出现，因为没有根基，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一个会消逝的人，而不是放在永恒来看，
不过是为了扩张自己的野心，自己的事业版图。但当生命消逝了，谁还能够持续做这些事情的目标和源头的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对，甚至很们带来的是不好的名声，甚至大家根本就不想记得这个人，更可惜了。
我觉得其实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我们一定会需要取舍，那无关对错、不是说我现在要改邪归正金盆洗手，而是我要放下我的个性，原本我很介意的事情，其实当我拿来放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没有这么需要介意了。
慢慢就会理解，就是说过去哇十分在没有这就完蛋，突然你把它放在上帝面前称一称，说诶这其实没有也没关系嘛，我还有上帝。就那个东西其实我们是越来越看清，越来越看透，放下就不再变成是一种挑战，而是我为了要更好的，我当然要放下手上这个次好的。
从介意到不介意的差别就在于我到底为了什么而介意呢？我其实只是为了我自己的 kimoji 而已，我的感觉好不好而已。
是，
但是当我不介意了，是因为我更介意的是上帝怎么看我，还有我怎么样可以继续的跟随上帝。如果这个不舒适的感觉其实会妨碍我跟随上帝，那我愿意放下它。
是、
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跟一般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最大的差别。接下来耶户血洗亚哈全家的任务还没有执行完毕哦。亚哈王还有70个后代子孙、住在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耶户从耶斯列城写信给撒玛利亚城的长老领袖说，你们主人的众儿子既然在你们那里，你们又有战车马匹兵器坚固城，现在你们接了这信，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儿子中选一个贤能正直的，使他做他父亲的王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作战。这个手法耶户看起来非常尊重撒玛利亚的长老领袖们、你们做主、你们决定。但其实这番话的恐吓意味很浓厚，
就是说那我们就来挑一战吧，看看谁厉害。但是这一群人里面这些长老都不是打仗的料，那虽然有这么多的军官，他们也管不了，他真的能够去介入这件事情吗？他们自己明白，如果这一仗打下来两败俱伤，甚至有更多的灾祸，耶户的个性他们也了解，那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话一出来这个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而这些长老领袖收到信之后立刻就想，我们约兰王跟南国的亚哈谢王同一天都被那个耶户杀了，
是
我们怎么可能跟他对抗？
对、
所以从王宫总管到市长长老到王室的教师、包括那些专门教导王子跟公主们的老师哦，
是、
他们恭恭敬敬的回复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是、
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吧。耶户立刻下令让他们杀死亚哈家的70个后代子孙、而他们一收到信立刻就执行了，
是、
还把首级砍下来放在篓子里面、送去给耶户。耶户把这些首级放在城门口展示了一天一夜、到了隔天早上，耶户站在城门口对众百姓说，我是背叛我的主人约兰王杀死了他，但这70人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实现了他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不太懂这里耶户为什么忽然要老百姓跟他一起承担背叛王室的责任。
他用这方式就是，你们就没有资格背叛我，因为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是一起的共犯。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用了一个帮大家脱罪的方法，这件事情是应验了耶和华的预言，不是你们要杀他，是因为上帝要杀他，你们不过是听上帝的话。
你好厉害哦，很有做政治家的资格。我的脑袋
这叫事后诸葛可以，但是如果你叫我站在现场，我还是想不出这些答案来，我跟你也傻眼了。
看这段看了这么久，从来都没有理解过耶户为什么忽然要大家承认这70人是你们杀的、
对，而且他一开始他威吓的模式就已经在找出到底谁是将来会跟他对抗的人，做这件事他也要理清出来，因为将来要一起处理掉。
透过这番话能够摆平那些可能也想要反叛耶户的人吗？
前面的时候他先说，你们如果要跟我作战，你们就派人出来没有关系，反正那些军队都是你们的。他那时候其实还在找有哪一些人是坚持要站在耶洗别跟亚哈他们那边的，某个程度来他在找谁还是将来的叛乱分子。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好，确定没有人敢跟他叛乱了，没有人敢跟他对抗了，你们跟我是都一样，你们是站在我这一伙的，我们一起处理这个王家，所以你跟我是共犯。但是你跟我其实也不是真的共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共犯，是上帝叫我们去杀他的。就是把这个拉在一起，你发现好像责任跟他无关，但是呢这又应验了耶和华的预言，所以我当王就不是叛变，不过是上帝要我来当王，而你们只参与了这一场的过程。
我们大家一起做了不太光彩的事，
是，
但不要担心，我们是名正言顺的，有上帝给我们背书，
是没错，
这样子的概念。哎，耶户很聪明，哎，
对，所以耶户绝对不单纯只是一个做将军的人，说打仗而已，他在盘算的里面其实心思很缜密，军事来讲他已经很厉害的军事家，政治来讲他是想得很透彻，对他们政治氛围很理解的一个人。
圣经说耶户把那些跟原本王室交好的亲信大臣、王的密友、祭司、通通都杀了。
是，
但这些人都不是王室成员，不是上帝说应该要杀的人啊。
在这时候要斩草除根，就是你不要在当中留任何一个可能会冒出来的人，但是也在示威，就是第一次他也得做的雷厉风行，这有一点关系的，有一点可能的，我就把你杀了，那其他的不用再动了，好好安心做他的老百姓就没事。
耶户要前往首都撒玛利亚登基的时候，遇到了一批从南国来的王室成员，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北国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
变故，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南国国王已经被杀死了，
是，可见他的动作非常的迅速。
这群人正要前往耶斯列行宫向北国王室成员问安，因为他们跟北国王室基本上是亲戚啦。
嗯，
耶户立刻下令把这一群人抓起来当场处死了，这一批死了42个人。这个东杀西杀真的是把亚哈耶洗别的后代都杀光光，
就是把任何有相关或可能性或者会走漏消息去影响别人的他都一次把它解决掉，所以他才能够执行他的工作，避免有任何的通风报信啊，过程当中才能够快速的把这些关键的地区或关键的人物找到，一次就把他们处理掉，然后没有机会去找任何的帮手。
我们都知道亚哈跟耶洗别他们真的是又邪恶又残暴，
是，
他们的家教也非常强，他们的家风代代相传，传到外孙都可以像到外公外婆。但真的得要斩草除根才能够除灭这种劣根性吗？难道他的儿孙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没有可以改邪归正的机会了吗？
我觉得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们要回到耶户这个人身上，是耶户这个人的手段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强烈，他是很果断的军人，考虑的不是说将来会怎么样，他问现在哪一些东西有可能造成他接下来下一步会影响，他都必须尽力去处理。当然反过来说，有点好像要回应上帝给他们的预言，在这么多警告的过程当中，亚哈家里面没有人真的悔改去回应上帝的，即便后面有接纳很多他们的先知，但仍然是那副这是我养的先知，如果没有帮我的就不是我的神的那种概念，在他们脑袋里面继续的去崇拜金牛犊之类的事情。这些的警告已经到一个相当的时辰，所以上帝也容许耶户去进行他要进行的工作，但是也回应了上帝本来对他们的预言。
上帝并不是存心要杀死亚哈家所有的后代子孙，而是不停的警告他，如果你不悔改，你的家族将来就会面临灭门之灾。
是，
而是亚哈耶洗别选择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不听不理不理，
是，
最后就真的出了一位乱世枭雄，叫做耶户。
是，
他的武功这么高强，一口气杀了两王，
而且极度的残忍，动作很快，
杀了两王一太后，
是，
还把所有的后代子孙通通都杀光了。耶户的杀杀杀行都还没有结束哦，下一回要来开箱他如何处死巴利神明的信徒。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星，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